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亥年开始到癸卯年结束，共五年。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，己亥，公元519年，春季正月甲申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右仆射王翦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。丁亥日，北魏皇帝下诏称，皇太后临朝执政将近六年，应当用诏来号令天下。辛卯日，皇帝在南郊祭祀，北魏征西将军平陆文侯张仪的儿子张仲宇呈上密封奏章，请求修改选拔官吏的条例，排斥压制武人，不让他们进入清流品级。于是舆论喧哗，谤议满街，有人在通衢大道上张榜，约定日期集会，要屠杀张仪全家。张仪父子却安然自若，不以为意。二月庚午日，羽林军、虎贲军将近1000人一起到尚书省门口叫骂，寻找张仲宇的哥哥左明郎中张使君，没找到，就用瓦片石头砸尚书省的大门。上下官员都害怕，没人敢制止讨伐。于是这些人拿着火把抢掠路上的柴草，用棍棒石头当武器，直接冲进张仪的宅邸，把张仪拖到堂下，肆意殴打侮辱，喊声震天，并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屋。张使君翻墙逃跑，又回来向贼人求情，请求放过父亲，贼人将他殴打，活活扔进火中。张仲宇受重伤逃脱了，张仪只剩下一点气息，过了两夜就死了。远近震惊，胡太后逮捕了羽林、虎贲中8个凶悍强壮的人斩首，其余的就不再追究。乙亥日，大赦天下以安抚人心，并下令武官可以依据资历入选。有识之士知道北魏将要大乱了，当时官员名额已经很少，而应选的人很多，吏部尚书李韶在选拔助理上无能为力，导致大量怨声。于是改任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。崔亮奏请制定新的选官制度，不问世人咸鱼，只以停职逮捕的时间长短作为标准，那些长期停滞不升的人都称赞他能干。崔亮的外甥司空资义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，因周时代由乡学推举人才，两汉由周郡推荐人才，魏晋沿袭旧制，又设置中正官，虽然魏晋完善，也能得到6-7%的人才，但朝廷选拔人才只看文章，不取其礼义，考察孝廉只论章句，不涉及治国之道，设立中正官不考核品行才能，只空辨姓氏，取士的途径不广，淘汰不精。舅舅您身当全选重任，应当改革调整，为何反而制定停年阁来限制？这样天下士子谁还会修养砥砺民生品行呢？崔亮回信说，你所说的确有深意，我制定这个阁是有原因的，古今不同，时势需要变化，从前子产铸造行书来挽救弊端，书像用政法来讥讽他，这和你用古礼来指责我的权宜之计有什么不同呢？洛阳令代地人薛处尚书说，百姓的性命系于地方长官，如果选官只凭年资劳绩，不考察能否，就跟排队的大雁穿串的鱼一样，拿着册子叫名字，一个吏员就足够了，按次序用人，这怎么能叫全选？奏章呈上，没有回复。后来薛处请求召见，又上奏请求下令王公贵臣推荐贤才来补充郡县官员，皇帝下诏让公卿议论，此事也搁置了。此后真琛等人继崔亮之后担任吏部尚书，认为这个制度对自己有利，就沿袭实行。北魏选拔官吏失去人才是从崔亮开始的。当初燕国燕郡太守高胡投奔北魏，他的儿子高密任侍御史，因犯法被流放到怀朔镇，世代居住在北边，于是学习了鲜卑风俗。高密的孙子高欢深沉有大志，家境贫寒，在平城服役，有个妇人娄氏的女儿看见他觉得惊奇，就嫁给了他。高欢这才有了马，得以在镇里担任寒使，到洛阳时看见张仪之死，回家后亲近家才来结交朋友。有人问他原因，高欢说，晋魏军一起焚烧大臣的宅地，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追究，正是如此，局面可想而知，财物难道能永远守住吗？高欢与怀朔省市云中人司马子如、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志、护曹使咸阳人孙腾、外宾使怀朔人侯景、御苑善无人预警、广宁人蔡俊特别友好， 都以仗义行侠在乡里称雄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大赦天下。五月戊戌日，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成为司徒，京兆王元济为司空。北魏连续几代强盛，东夷西域的贡使络绎不绝，又设立护士来招揽南方货物，到此时府库充盈。胡太后曾到存放绢帛的仓库，命令随行的王公、嫔妃、公主等100多人各自背绢，按力气大小取用，少的也不少于100多匹。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、张武王元荣背绢过重，摔倒在地，李崇伤了腰，元荣伤了脚，太后夺走他们的绢，让他们空手出去，当时人笑话他们。元荣是元太洛的儿子，侍中崔光只取了2匹，太后嫌他拿得少。崔光回答说，我两只手只能拿2匹。众人都感到惭愧。当时宗室外戚权贵宠臣竞相奢侈豪靡，高阳王元雍富贵全国第一，宫室园林可与皇家禁苑相比，童仆6000人，歌妓500人，出行时仪仗卫队堵塞道路，回家后歌声管乐日夜不停，一顿饭花费数万钱。李崇的财富与元雍相等，但生性吝啬，曾对人说，高阳王的一顿饭抵得上我1000天的伙食。河间王元琛总想与元雍比富，骏马10余匹都用银质马槽，窗户上装饰着玉凤衔翎、金龙吐佩。曾经聚会诸王宴饮，酒器有水晶风、玛瑙碗、赤玉杯，制作精巧，都是中原没有的。又陈列女乐、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，再带领诸王参观府库，金钱增布不可计数。他回头对张武王元荣说，我不遗憾没有见过石崇，只遗憾石崇没有见过我。元荣素来以富有自负，回去后感叹沮丧，卧病3天。京兆王元济听说后去探望他，对他说，你的财物并不比河间王少，为什么如此惭愧羡慕？元荣说，原先以为比我富的只有高阳王，没想到还有河间王。元济说，你就像袁术在淮南，不知道世间还有个刘备。元荣这才笑着起身。胡太后喜好佛法，营建各寺庙，没有穷尽，命令各州都建5层佛塔，名利疲弊。诸王、贵人、宦官与邻军各在洛阳建寺，以壮丽互相比高。太后多次设斋会，施舍给僧人的财物动辄以万计，赏赐左右也没有节制，所花费的钱财不可计算，却从未施惠给百姓。府库逐渐空虚，于是削减百官的俸禄和津贴。任城王元成上表，认为萧衍常怀觊觎之心，应当趁国家强盛、将士尽力之时，早日图谋统一天下的大业。近年来公司贫困，应当节省服费来周济急务。太后虽然没能采用，但时常优待礼遇他。北魏自从永平年间以来，营建明堂、辟雍，征用的劳力最多不过1000人，有关部门又借机修寺和供其他劳役，10多年竟然不能建成。起部郎袁子恭上书认为，废弃治国之物，资助不及之费，应当裁减各种劳役，早日完工，使祖宗的祭祀有配享的时期，百姓看到礼乐的富盛。皇帝下诏听从，但最终也没有建成。北魏人陈仲儒请求依照金房的律准来调教八音，有关部门则问陈仲儒，金房的律准现在虽然有乐器，但懂得的人很少，仲儒的老师是谁？出自哪部典籍？陈仲儒回答说，生性很喜欢琴，又曾经读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，看到金房的律准术，其法则非常明白，于是竭尽于思，钻研很久，颇有心得。律准本来是代替律管，用它来取分数，调教乐器。我私下探究调声的体要，宫商应当低沉，指与应当清亮。如果依照公孙崇的做法，只用12律的声音，却说是环向为宫，清浊都齐全。只因为黄中管最长，所以以黄中为宫，就往往相顺。如果平均八音，还需要交错运用重音，配合成美。如果以硬中为宫，蕤宾为止，那么只低沉而宫清亮，虽然有韵味，却不成音曲。如果以中律为宫，那么12律中完全没有可取的。现在依照金房的书，以中律为宫，就用去灭为商，指使为止，然后才和谐。而公孙崇以中律为宫， 仍然用临终为止，怎么能和谐？只是阴生精微，史传简略就只说律准有十三弦，引间九尺，没有说是否需要柱子。又一寸之内有19683分，微细难明。我私下曾考验过，律准应当施柱，只要前后移动柱位来约取准分，那么相生的音韵就已经应和。其中弦的粗细应当与琴弓相类似，安装琴枕来调声，让它与簧中相合。中弦下面按照度数画出60律的清浊节度，其余12弦需要像筝那样施柱，就在中弦上按进一周的声音度到12弦上，然后依照相生之法依次运行取12律的商指商指，确定后再依照琴舞调调声的方法来调和乐器，然后交错运用众声来纹饰它。如果事情有违背这个的，声音就不和谐。况且燧人是没有师承而学会用火，金房不教数修而改变律制，所以说知道的人想教却没有机会，心里明白的人体知却没有老师。只要有一毫所得，都关乎内心，难道一定要经过师授才算奇特吗？尚书萧宝寅上奏陈仲如没有师承，轻易想制作不合允许，于是此事就搁置了。北魏中尉东平王元匡因议论多次被任成王元成伯斗，愤恨恼怒，又修理了他原来的棺材，想上奏攻击元成。元成于是上奏元匡罪状30多条，廷尉判处死刑。秋季八月己未日，皇帝下诏免死，削除官爵，以车骑将军后刚带领中尉。三公郎中心雄上奏为元匡申辩，认为元匡历任三朝，刚正不阿的事迹朝野皆知，所以高祖赐名匡。先帝已经在前宽容他，陛下也应当在后宽容他，如果最终贬黜，恐怕会堵塞忠臣之口。不久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。新雄是新琛的族孙。九月庚寅日，胡太后游览嵩高山。癸巳日回宫。太后从容地对监中书舍人杨玉说，亲族外戚在外地不成人性，你听到什么千万不要隐瞒。杨玉上奏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货物，衡州刺史杨军制造银制石器，馈赠领军袁毅。太后召袁毅夫妇哭着责备他们，袁毅因此怨恨杨玉。杨玉的叔父杨叔的妻子是武昌王袁和的妹妹，袁和就是袁毅的从祖。杨叔去世后，袁氏多次请求分居，杨玉的父亲杨春哭着责备他不听，袁氏怀恨在心。适逢瀛州百姓刘宣明谋反，事情暴露逃亡，袁毅让袁和及袁氏诬告杨玉藏匿刘宣明，并且说杨玉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春、叔父化州刺史杨金一起送假账300套，图谋不轨。袁毅又罗织罪名构成此案，派遣御帐500人夜里包围杨玉的宅地，逮捕了他，一无所获。太后询问情况，杨玉详细说明是被袁氏怨恨。太后解开杨玉的绑缚，判处袁和及袁氏死刑。不久袁毅营救他们，袁和只被免官，袁氏最终没有治罪。冬季12月癸丑日，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成去世。庚申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，世子高安即位。北魏阴郎官选拔不精，大力淘汰，只有朱元绪、辛雄、杨深、袁子公及范阳人祖寅等8人因才能被留用，其余都罢职遣散。杨深是杨旨的儿子。梁武帝普通元年庚子，公元520年春季正月乙亥朔日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丙子日出现日食。己卯日任命临川王萧红为太尉、扬州刺史、金子光禄大夫王奋为尚书左仆射。王奋是王焕的弟弟。左军将军豫宁微伯冯道根去世。这一天皇帝在春季祭祀二庙，出宫后有关部门报告此事。皇帝问中书舍人朱毅说，吉凶在同一天，现在可以去吊唁吗？朱毅回答说，从前魏献公听说柳庄死，没有脱下祭服就去吊唁。冯道根虽然不算社稷之臣，但也有功于王室，去吊唁是合乎理的。皇帝立即前往他的宅地，痛哭不已。高句丽世子高安派使者入朝进贡。二月癸丑日，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、高句丽王、 派使者江法胜授予高安衣冠剑佩。北魏光州士兵在海上抓住江法胜，送到洛阳。魏太傅、侍中、清河文献王元义仪容风度优美，胡太后逼迫他并宠幸他，但他一向有才能，辅佐朝政多有匡正补益，喜好文学，礼敬世人，当时声望很高。侍中、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，同时统领禁军，依仗宠爱骄纵放肆，欲望没有止境。元义常常依法制裁他，元义因此怨恨他。魏将军一同三思刘腾，全是轻动朝廷内外，力不迎合刘腾的意图，奏请任用刘腾的弟弟为郡守，此人才能资历都不合格。元义压下来不奏报，刘腾也怨恨他。龙乡府长史宋维是宋辩的儿子，元义推荐他任通直郎，但他轻浮浅薄，没有品行。元义许诺给宋维富贵，让他告发司染都尉韩文书父子图谋造反，立元义为帝。元义因此被拘禁，经过审问，没有造反的证据，得以释放。宋维应当被反作治罪。元义对太后说，现在如果杀了宋维，以后真有造反的人，就没人敢告发了。于是贬宋维为昌平郡守。元义担心元义最终会成为自己的祸害，于是与刘腾密谋，让主事中黄门胡定自己陈述说，元义贿赂我，让我毒死魏主，如果他能够做皇帝，答应给我富贵。皇帝当时11岁，相信了这话。秋季七月丙子日，太后在家福殿，没有到前殿。元义奉皇帝驾临显阳殿，刘腾关闭永相门，太后不能出来。元义入宫，在含章殿后面遇到元义，元义厉声阻止元义入内。元义说，你想造反吗？元义说，我不造反，正是要捉拿造反的人。命令宗室和执斋抓住元义的衣袖，把他带入韩章东省，派人看守他。刘腾假称诏令，召集公卿商议，判定元义大逆不道。众人都畏惧元义，没有人敢反对，只有仆射新太文贞公尤照直言认为不可，始终不肯签署。元义、刘腾拿着公卿的决议入宫上奏，不久得到批准，当夜杀了元义。于是伪造太后诏书，自称有病，将政权归还皇帝，把太后幽禁在北宫宣光殿，宫门昼夜紧闭，内外断绝联系，刘腾亲自掌管钥匙，连皇帝也不能探望，只允许传递食物而已。太后的衣服饮食都废缺，不免饥寒，于是叹息说，养虎反被事，说的就是我啊。又派中常侍酒泉人贾灿侍奉皇帝读书，秘密命令他监视皇帝的举动。元义于是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共同辅政，皇帝称元义为姨父。元义与刘腾内外专权，元义在外朝防御，刘腾在内朝防范，常常在进省值班，共同裁决刑罚赏赐，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二人决定，威势震动朝廷内外，百官都小心谨慎。朝野听说元义死了，无不沮丧，胡人彝人有数百人为此割面痛哭，尤照愤懑忧郁而死。己卯日，长江、淮河、海水同时泛滥。辛卯日，魏主加官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正光。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是元婴的儿子，与弟弟几世黄门侍郎元略、司徒祭酒元纂都受到清河王元义的厚待。听说元义死了，在邺城起兵，上表要诛杀元义。刘腾、元纂逃奔到邺城。10天后，长史柳元璋等人率领城中人鼓噪而入，杀了元熙的左右侍卫，抓住元熙、元纂以及他们的儿子们，关在高楼上。8月，甲寅日，元义派尚书左丞卢仝到邺城就地斩了元熙，连同他的子弟。元熙喜好文学，有风度仪表，名士大多与他交游。临死时，给旧友写信说，我与弟弟都蒙受皇太后知遇之恩，兄长据守大周，弟弟则入朝侍奉，言谈神色殷勤，恩情如同慈母。现在皇太后被废黜在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遭屠戮酷刑，主上年幼，独自在前殿。君亲如此，我无法自安，所以率领兵民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，只是智力浅短，很快被囚禁，上愧对朝廷，下辜负知己。本来因民意触动内心，不得不这样做，留长岁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诸位君子，各自敬重你们的遗节，为国为君，好好勉励名节。听的人都同情他。 袁熙的首级被送到洛阳，亲戚故旧没人敢去看。前骁骑将军刁整独自收敛他的尸体并藏起来。刁整是刁雍的孙子。如同迎合袁毅的心意，彻底追究袁熙的党羽，索拿纪因内史杨玉押送到邺城拷问100天，才得以返回原任。袁毅任命如同为黄门侍郎。袁略逃亡到故有河内人司马史斌那里，司马史斌与袁略捆扎敌伐，夜里渡过孟津，到屯留人立法光家，转而投靠西河太守刁霜，藏匿了1年多。当时悬赏捉拿袁略很紧急，袁略害怕，请求送他出境。刁霜说，总有一死，难得的是为之己死，希望你不要忧虑。袁略坚持请求难逃，刁霜于是派侄子刁昌送袁略渡江，于是前来投奔，梁朝封袁略为中山王。刁霜是刁雍的族孙。袁毅诬告刁整送走袁略，将他和他的子弟一起收捕关押，御史王基等人尽力为他辩白，才得以免罪。甲子日，侍中车骑将军永昌延侯韦睿去世。当时皇上崇尚佛教，市民无不随风倾倒，只有韦睿自认为位居大臣，不愿与世俗随波逐流，行为大致如平日。九月戊戌日，为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，总设内外事务，与袁毅共同处理政务。当初柔然陀汉可汗娶了伏明敦的妻子后吕林氏，生了伏巴可汗和阿那圭等6个儿子。伏巴即位后忽然丢失了幼子祖慧，悬赏寻找不到。有一个女巫叫的万说，祖慧现在在天上，我能叫她回来。于是在大泽中设置帐幕祭祀天神。祖慧忽然出现在帐中，自称一直住在天上。伏拔大喜，称得万为圣女，娶她为可贺敦。德万忌讳旁门左道，又有姿色，伏拔敬重并宠爱她，听信她的话，干预扰乱国政。这样过了多年，祖慧逐渐长大，对她母亲说，我一直在帝万家，从未上天。所谓上天，是帝万教我的。她母亲把实情告诉伏拔，伏拔说，帝万能预知未来，不要听信谗言。后来的万害怕了，在伏拔面前进谗言，杀了祖慧。后吕林氏派大臣巨烈等人绞死了的万。伏拔大怒，要杀巨烈等人。正逢阿志罗入侵，伏拔迎击，兵败而回。后吕林氏与大臣共同杀了伏拔，立他的弟弟阿那圭为可汗。阿那圭即位10天，他的族兄事发率众数万人攻打他，阿那圭战败，与弟弟以居伐亲骑投奔魏。事发杀了后吕林氏和阿那圭的2个弟弟。卫青和王元义死后，汝南王元悦毫无怨恨元义的意思，带着桑洛酒去问候他，极尽谄媚。元义大喜，冬季10月乙卯日，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。元悦向元义的儿子元旦索要元义的衣物玩赏，未能及时符合心意，就仗打元旦100下，几乎打死。柔然可汗阿那圭将要到达魏，魏主派司空金兆王元济、侍中崔光等人相继迎接，赏赐慰劳非常丰厚。魏主在显阳殿引荐阿那圭，因而设宴，把阿那圭的座位安排在亲王之下。宴会将要结束，阿那圭拿着奏章站在座位后面，皇帝下诏让他到御座前。阿那圭再拜说道，臣因家难亲率前来朝廷，本国臣民都已逃散，陛下恩德如天地之广，请求派兵送我回国，诛灭叛逆，收集逃散的人，臣当统帅移民，侍奉陛下。言语不能尽述，另有奏章陈述。于是把奏章交给中书舍人常景上奏。常景是常爽的孙子。11月己亥日，卫立阿那圭为朔方公、如如王，赐给衣服、轻车、俸禄、抚恤、仪仗、侍卫，都与亲王相同。当时魏政强盛，在洛水桥南御道东边建造4馆，道西设立4里，有从江南来投降的安置在金陵馆，3年之后赐给住宅在归正里；从北夷来投降的安置在燕然馆，赐给住宅在归德里；从东夷来投降的安置在扶桑馆，赐给住宅在木化里；从西夷来投降的安置在燕姿馆，赐给住宅在木邑里。等到阿那圭入朝，把他安置在燕然馆。阿那圭多次请求回国，朝廷议论意见不一，不能决定。阿那圭用100斤金子贿赂元义，于是允许他北归。12月壬子日，魏敕令怀朔都督挑选精锐骑兵2000人 护送阿那归到达边境，观察时机招纳。如果对方迎接后，就赐给曾伯车马礼一践行，然后返回。如果不接受，听任他回京。他的行装资助由尚书酌量供给。辛酉日，为任命京兆王元济为司徒，为派使者刘善明来梁朝聘问，开始恢复友好关系。高祖武皇帝普通二年辛丑，公元521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在健康设立孤独园，用来收养穷苦百姓。戊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渭南秦州敌人反叛，魏征发禁军兵15000人，派怀朔镇将杨军率领，送柔然可汗阿那归回国。尚书又称张普会尚书，认为如长久以来是边境祸患，现在上天降下丧乱，荼毒他们的心智，大概是想要让他们知道有道治国的快乐，洗心革面，叩头归顺大魏。陛下应当安民供给，以取悦他们的心。阿那归束身归命，安抚他就可以了，却反而先自我劳扰，在交殿之内兴师动众，把他们投到荒远之外，救援累世的强敌，资助天王的仇虏。臣愚昧，看不出这有什么可行。这是边疆贪图一时之功，不考虑兵器是凶器，王者不得已才使用。何况现在旱灾正严重，圣上慈心减善，却让15000人由杨军率领，想要在时局动荡时平定如如，这能成功吗？倘若发生颠覆之变，杨军的肉够吃吗？宰府专好小民，不图安危大计，这是微臣寒心的原因。而且阿那归不回国，有什么信义可言？臣地位低贱，不能参与朝议，但文书经过，不敢不陈述。皇帝不听。阿那归在西堂辞行，诏令赐给兵器、衣被、杂色丝帛、粮食牲畜，世事优厚，命侍中崔光等人在外城慰劳送行。阿那归南奔时，他的堂兄婆罗门率众数万人讨伐事发，打败了他，事发逃奔帝豆干，帝豆干杀了他，国人推举婆罗门为弥偶可设据可汗。杨军上表说，柔然已经立了军长，恐怕不肯以杀兄之人交迎其地，轻易前往空手而回，白白损害国威，除非大量增加兵力，否则无法送他北归。二月，魏派从前曾出使柔然的使者叠云巨人前往小玉婆罗门，让他迎接阿那归。辛丑日，皇上祭祀明堂。庚戌日，魏派贾府军将军丙求讨伐南秦反叛的敌人。魏元义、刘腾幽禁胡太后时，右卫将军西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。元义任命西康生为府军大将军，河南尹，仍让他统领左右。西康生的儿子西南当娶了侍中，左卫将军后刚的女儿，后刚的儿子是元义的妹夫。元义因为西康生是姻亲，对他深相委托，三人大多一起留宿禁中，有时轮流外出，任命西南当为牵牛背身。西康生性格粗鲁勇武，言语气焰高低不平，元义逐渐忌惮他，表现在脸色上，西康生也稍微感到恐惧不安。甲午日，魏主在西陵园朝见太后，文武官员陪侍，酒酣时轮流起舞，西康生于是表演立誓舞，在转身回旋时，每次回头看太后，举手、跺脚、瞪眼、点头，做出抓杀的动作。太后明白他的意思，但不敢说话。天晚时，太后想带皇帝留宿宣光殿，后刚说，至尊已经朝见完毕，嫔妃在南宫，何必留宿？西康生说，至尊是陛下的儿子，随陛下往东往西，还要问谁？群臣没人敢应声。太后自己起身，拉着皇帝的手臂下堂而去。西康生大声呼喊，高唱万岁。皇帝先进了阁门，左右争相推挤，阁门不能关闭。西康生夺下西南当的牵牛刀，砍了执后元司府，才得以安定。皇帝上了宣光殿，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阶下。西康生借着酒势将要出去处置，被元义抓住，锁在门下。光禄勋假参骗太后说，侍从官员心怀恐惧不安，陛下应该亲自安慰他们。太后相信了，刚走下殿，贾灿就扶着皇帝出了东序，前往显阳殿，把太后关在宣光殿。到晚上，元义不出来，命令侍中、黄门、仆夜、尚书等10多人到关押西康生的地方审讯他，判处西康生斩刑，西南当绞刑。元义与后刚都在宫内，贾称诏书判决， 西康生按奏报处理，西南当饶恕死罪，改为流放。西南当哭着向父亲告别，西康生慷慨不悲，说：“我不是造反而死，你哭什么？”当时天色已昏暗，有司驱赶西康生到刑场，斩了他。上使典狱西混与西康生一起持刀入内，也被处以绞刑。西南当因为是后刚的女婿，得以保留100多天，最终流放安州。过了很久，元义派行台卢仝去杀了他，任命刘腾为司空。八座九卿常常清晨到刘腾宅地看他的脸色，然后才去省府，也有连日见不到他的。公司请托只看财物多少，舟车之力，山泽之产，到处垄断，客包六镇，与户市贸易，每年收入利息以巨万万计，逼迫夺取邻居的房屋来扩大自己的住宅，远近的人都深受其害。京兆王元济认为自己父子权位太高，坚决请求将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崔光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任命元济为太保，侍中职务不变。元济坚决推辞，没有批准。壬寅日，任命崔光为司徒、侍中、祭酒、著作等职务不变。北魏的叠云巨人到达柔然，婆罗门非常傲慢，没有谦逊退让的意思，要求巨人行礼拜见。巨人不屈从，婆罗门于是派大臣邱生头等人率兵2000，跟随巨人迎接阿那圭。五月，巨人回到镇所，详细陈述了情况。阿那圭害怕，不敢前进，上表请求返回洛阳。辛巳日，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占据所辖地区来降。六月丁卯日，益州刺史文僧明、边城太守田守德率领所部投降北魏，他们都是蛮族首领。北魏任命文僧明为西域州刺史，田守德为益州刺史。癸卯日，完颜殿发生火灾，蔓延烧毁后宫3000间房屋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梁朝任命大将卿培遂为信武将军、假节，督率各军讨伐益州，在潭宫县击败北魏益州刺史丰寿，于是包围了益州城。丰寿请求投降，梁军重新夺取益州。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张溥会为行台，率兵救援，未能赶到。梁朝任命裴遂为豫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裴遂想袭击寿阳，暗中勾结寿阳百姓李瓜花等人为内应。裴遂已经部署好军队，并确定了日期，担心北魏察觉，事先送文书给北魏扬州方面说，魏国最初在码头设置戍所，听说又要修筑白那旧城，如果这样就互相逼近侵犯，我方也需要营建欧阳，设置边境防备。如今板筑的士卒已经聚集，只等你们的回信。扬州刺史长孙志与辽属商议，都说我们没有修筑白那的意图，应该如实答复。陆氏参军杨侃说，白那是小城，本来不是险要之地。裴遂狡猾多计，现在集结军队并送来文书，恐怕另有企图。长孙志恍然大悟，说陆氏可赶快起草文书答复。杨侃回文说，你们集结军队想必另有意图，为何虚构白那之事？别人有心思，我能揣测到，不要以为秦地无人。裴遂接到回文，认为北魏已经察觉，立即解散了军队。李瓜花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日期，便互相告发，被处死的有10余家。长孙志是长孙观的儿子，杨侃是杨波的儿子。当初高车王弥额突死后，其部众全部归附叶达。过了几年，叶达派弥额突的弟弟伊服率领剩余部众返回故国。伊服攻击柔然可汗婆罗门，大败柔然，婆罗门率领10个部落到凉州请求投降北魏，柔然剩余部众数万人一起迎接阿那圭。阿那圭上表声称，我国大乱，各个姓氏分别居住，互相抢掠，如今北方民众翘首等待拯救，请求依照先前的恩赐给陈精兵10000人，送陈到漠北，安抚平定荒远之民。诏书交付中书门下广泛讨论。凉州刺史袁帆认为，自从国家迁都洛阳以来，如如高车互相吞并，先是如如被斩首，不久高车被擒获，现在高车在衰微之中奋起，能够洗血仇恨，确实由于种类繁多，终究不能互相消灭。自从二虎相斗，边境无战事数10年，这是中原的利益。如今如如两个首领相继归附城服，虽然戎狄如同禽兽， 终究没有纯固的节操，但保存灭亡延续断绝是帝王的根本事物。如果抛弃而不接受，则有损我大德；如果接纳并抚养，则会损耗我物资储蓄；如果全部迁到内地，则不仅他们内心不愿，也恐怕最终成为后患。刘渊、石勒就是例子。况且如果还存在，那么高车就有内顾之忧，无暇窥伺中原；如果如全部灭亡，那么高车跋扈的形势岂能轻易预知？现在如虽然混乱，但部落众多，到处星罗棋布，盼望救主。高车虽强大，未能全部征服。于毅认为，如两个首领都应保留，让阿那圭居住在东部，让婆罗门居住在西部，分别统领投降的民众，各有归属。阿那圭所居之处未曾见过，不敢臆测。婆罗门请求修缮西海旧城来安置他。西海在酒泉以北，距离高车所居的金山1000余里，正是北虏往来的要冲，土地肥沃宽广，非常适宜耕种。应派遣一员良将，配备兵器武装，监护婆罗门，并令其屯田，以节省转运的劳苦。其北面则临近大漠，是野兽聚集之处，让如进行涉猎，彼此互相资助，足以自顾。对外可以辅助如的微弱，对内也可以防止高车的叛变，这是安定边防、保卫边塞的长久之计。如果婆罗门能够收拢离散部众，复兴齐国，就逐渐让他向北转移，迁徙渡过流沙，那么就成为我方的外藩，高车的劲敌，西北的忧患就可以不必担心了。如果他奸邪反复，不过成为逃亡的贼寇，对我方有何损害呢？朝廷议论认为正确。九月，柔然可汗四逆伐到怀朔镇请求援兵，并迎接阿那圭。四逆伐是阿那圭的哥哥。冬季十月，陆尚书侍高阳王元雍等人上奏，怀朔镇北面的土若溪泉原野平坦肥沃，请求将阿那圭安置在土若溪泉，婆罗门安置在旧西海郡，让他们各自率领部落收集离散部众。阿那圭所居既然在境外，应稍微优待遣送，婆罗门不能与之相比。那些在婆罗门投降以前归顺的如人，应全部命令州镇护送交付阿那圭。诏书批准。十一月癸丑日，北魏侍中车骑大将军后刚加授仪同三司。北魏因为东益州、南秦州的敌人都反叛，庚辰日任命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为行台讨伐。元琛依仗刘腾的权势，贪婪残暴，无所忌惮，大败于敌人。中尉弹劾他，适逢大赦，被除名，不久恢复王爵。北魏任命安西将军袁弘超兼尚书行台，到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。高祖武皇帝武普通三年，壬寅，公元522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，吴郡太守王翦为尚书左仆射。辛亥日，北魏皇帝行及田里。北魏的宋云与惠生从洛阳西行4000里到达赤岭，于是出了北魏国境，又向西行，经过2年到达黔罗国，然后返回。二月抵达洛阳，得到佛经170部。高车王一福派使者向北魏进贡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北魏任命一福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公、高车王。过了很久，一福与柔然作战，战败，他的弟弟越居杀死一福自立。五月壬辰初一，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癸四日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一月甲午日，领军将军始兴中武王萧旦去世。乙巳日，北魏皇帝在元丘祭祀。当初北魏世宗认为玄史历逐渐疏漏，命令重新制作新历。至此，著作郎崔光上表选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9家所上的历法，检验得失，合为一历，以壬子为元，对应北魏的水德，命名为正光历。丙午日，首次颁行正光历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乙酉日，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袁清为仪同三司，太保京兆王元济为太傅，司徒崔光为太保。当初太子萧统还未出生时，梁武帝收养了临川王萧红的儿子萧正德为养子。萧正德年少时粗鲁凶险，梁武帝即位后，萧正德希望成为太子。等到太子萧统出生，萧正德回到本家，赐爵西封侯。萧正德样样不乐，心中不满，常怀有一谋。这一年， 萧正德由黄门侍郎改任轻车将军，不久逃亡投奔北魏，自称是被废黜的太子来庇护。北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说，哪有伯父是天子，父亲任扬州刺史却抛弃至亲远投他国的道理，不如杀了他。因此北魏人待他很冷淡，萧正德于是杀了一个小孩，自称是自己的儿子，远地迎接墓地。北魏人不怀疑，第二年他又从北魏逃回，梁武帝流泪教诲他，恢复了他的封爵。柔然阿那归请求给粟米作为种子，北魏给了他10000石。婆罗门率领部落叛离北魏，逃归叶大。北魏任命平西府长史代人废墓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，率兵讨伐，柔然逃走。废墓对诸将说，戎狄的本性见敌即逃，乘虚又来，如果不使他们吓破胆，终究会疲于奔命。于是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，用瘦弱的步兵作为外营，柔然果然到来，奋起攻击，大败柔然。婆罗门被凉州军队擒获，送到洛阳。高祖武皇帝武普通四年癸卯，公元523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丙午日，祭祀明堂。二月乙亥日，行集田里。柔然发生大饥荒，阿那归率领部众进入北魏境内，上表请求赈济。己亥日，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福为行台尚书，持节安抚柔然。元福是袁谭的孙子。将要出发时，上表陈述有利事宜，认为如长期强盛，以前在带金时常作为重要防备，如今上天保佑大魏，使他们自己乱亡，叩头请求臣服。朝廷聚集他们的散亡部众，以礼送他们返回，应当趁此机会好好考虑长远策略。从前汉宣帝时期，呼韩邪单于到边塞请求归附，汉朝派遣董忠、韩昌率领边郡兵马送他出朔方，并留下护卫帮助。另外光武帝时也派中郎将段兵设置安吉院使，跟随单于所在观察动静。如今因大致依照旧例借给他们空地，听任他们耕种放牧，粗略设置官署，以示安抚慰劳，严格警戒边兵，趁机令其防查，使他们倾覆却不至于欺诈，疏远却不至于反叛，这是最合适的策略。北魏朝廷没有采纳，柔然肆逆，伐到北魏朝见。三月，北魏司空刘腾去世。宦官中作为刘腾义子而服重丧的有40多人，穿着丧服送葬的有数百人，朝中显贵送葬的人塞满道路和原野。夏季四月，北魏元符持白虎幡在柔玄、怀荒两镇之间慰劳阿那归。阿那归部众号称30万，暗中怀有异心，于是拘留了元符，用晕车装载他。每次召集部众，让元符坐在东厢，称为行台，对他非常礼敬。领军南下，所过之处抢劫掠夺，到达平城才放元符返回。有关部门上奏元符犹如使命，判罪。甲申日，北魏派尚书令李崇、左仆射袁纂率领骑兵10万攻击柔然。阿那归听说后，驱赶良民2000，公司马牛羊数10万向北逃走。李崇追击3000多里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袁纂派凯曹参军于景率领2000骑兵追击柔然，到达御队园，前后17战，多次击败柔然。于景是于忠的从曾孙，性格深沉，有见识度量，涉猎经史。年轻时隐居乡里，不求仕进，有人劝他做官，于景说州郡的官职是古人所鄙视的，三公的职位需要等待时机。袁纂听说他的名声后征召他，后来率领轻骑出塞侦察，恰逢数千铁勒骑兵突然来到，于景认为自己兵马少无法抵挡，撤退也难免被俘，于是分散部众骑兵，让他们埋伏在丛林中，又派人登上山指挥，像是部署军队的样子。铁勒望见，虽然怀疑有伏兵，但自恃人多，进军逼近于景。于景因为长骑骏马，一子一黄，铁勒认识，于是派两人各骑一马冲这儿出，铁勒以为是于景，争相追赶。于景率领其余军队攻击追兵，铁勒于是退走，于景得以入塞。李崇的长史巨鹿人魏兰根劝李崇说，从前沿边最初设置各镇，地广人稀，有的征发中原强宗子弟， 有的是国家心腹，寄托以爪牙重任。中年以来，有关部门称他们为府户，待遇如同仆役，婚姻官职都受限制，导致不能进入清流。而原本的家族宗族各自居于荣显地位，对比彼此，理当愤恨，应当改镇为州，分治郡县，凡是府户全部免为平民，入仕的次序一律依照旧例，文武并用，恩威并施。此计如果实行，国家差不多就没有北顾之忧了。李崇替他上奏朝廷，事情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当初原意将胡太后幽禁后，经常入职于北魏皇帝住所殿侧，极尽谄媚，皇帝因此宠幸他。原意出入宫中，总是令勇士持兵器前后护卫，有时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，设置木栏栅，让心腹防守，以防备突然事变，市民求见者只能远远面对而已。他刚开始执政时，掩饰真情，自我粉饰，以谦虚勤勉待人接物，对于时政得失颇为关心。得志之后，便变得骄横刚愎，嗜酒好色，贪吝财宝，给予夺取随心所欲，法纪败坏。其父京兆王元济尤其贪婪放纵，与妻子儿女各自接受贿赂，请托有关部门，没有人敢违抗，以至于郡县小吏也不能公正选拔，刺史、太守、县令、县长大都贪污之人，因此百姓困穷，人人想要作乱。五位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，谋划废除元义，结果被元义贬为怀荒镇江。等到柔然入侵，镇民请求发放粮食，于景不肯给，镇民非常愤怒，于是造反，抓住于景杀了他。不久，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，聚集部众造反，杀了镇江，改年号为真王。各镇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民众往往响应，拔陵带兵向南侵犯，派遣别帅魏可孤包围武川镇，又进攻怀朔镇。尖山人贺拔杜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、贺拔胜、贺拔月都有才能勇气，怀朔镇将杨军提拔贺拔杜拔为统军，三个儿子为君主来抵抗。北魏景明初年，世宗命令宦官白整为高祖和文昭高后在龙门山开凿两个佛龛，都高达100尺。永平年间，刘腾又为世宗开凿一个佛龛，到这时已24年，总共用了182000多个工，还没有完成。秋季7月辛亥日，北魏下诏，现在在朝的官员按照法令70岁应当解职的，可以发给本人官职的一半俸禄，直到终身。9月，北魏下诏命世宗太尉汝南王元悦进入门下省任职，与丞相高阳王元雍一起参与决策尚书省的奏事。冬季10月庚午日，任命中书监中尉将军元昂为尚书令，并依照他原来的官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，北魏主亲自去探视，任命他的儿子崔立为齐州刺史，为此撤去音乐，停止游玩眺望。丁酉日，崔光去世，皇帝亲临吊唁，哭得很悲痛，为此减少日常饮食。崔光宽厚和善，乐作善事，整天和颜悦色，不曾发怒。于中元义当权时，因为崔光是老臣，都尊敬他，很多事情都向他咨询决定，但他不能挽救培植、郭作、清河王元义的死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宇、湖广。崔光临死时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皇帝跟从贾思伯学习春秋，贾思伯虽然显贵，却能屈身礼贤下士。有人问贾思伯，您为什么能够不骄傲？贾思伯说，衰败到了就会骄傲，哪有什么常规。当时人认为这是哑谈。11月癸未朔日，发生日食，甲辰日，尚书左仆射王翦去世。梁朝初年，只有扬州、荆州、颍州、江州、襄州、凉州、益州7州使用钱币，胶州、广州使用金银，其余各州混杂用谷物和布帛交易。皇上于是铸造5铢钱，钱币的肉、好、粥、锅都完备。另外铸造没有肉锅的钱，称为女钱。民间私下用古钱交易，禁止不了，于是商议全部废止铜钱。12月戊午日，开始铸造铁钱。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。